广西为什么没有存在感？广西，一个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它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既有着西部省份羡慕的出海通道，又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扶持，它的优势如此之多，条件如此之好，理应是众多经济强省中的一个。然而现实是，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广西的 GDP 依旧处于全国中下游的位置，常年跟江西在18、9名之间厮杀。而在我国的沿海省份中，广西更是当了近30年的倒数第一。按照老规矩，一个省份能出现在我们的选题中，必然有它独特的一面，而且往往与存在感这三字有关。广西和江西、宁夏，其实他们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提起广西这俩字，一时间还真想不起它的省会在哪儿，是桂林山水的桂林，还是柳州螺蛳粉的柳州？答案是南宁。等等，南宁在哪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初始条件还不错的广西会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历史上，广西虽然长期被叫做南粤之地，是荒蛮的象征，但实际上，广西因为和广东一样，地处东南沿海，很早就与西方展开了来往，是我国最早走向开放的地区之一。而广西首府南宁存在感不高的原因，也是因为其本身作为广西首府的历史并不长。明清时，因为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咽喉，也就是广西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更靠近汉文化区域，因此长期以来桂林都是广西的行政首府。但随着近代广西被迫走向开放，更靠近沿海，而且拥有雍江水运条件的南宁就后来居上了，并且吸引了大批商人和传教士。清光绪27年，公元1901年，南宁成为了自开口岸，虽然未经条约规定，但南宁依旧开埠。美国美孚公司在南宁修建仓库码头，英国福星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宁至龙州百色的航线，德国商人也在南宁购买地盘，很快南宁形成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而到了民国，南宁的人口和工商业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桂林。1930年，南宁人口 8.3 万，工厂22家，桂林人口 7.3 万，工厂2家。再加上南宁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广西的中心，可以更好地管理广西的事务，所以建国后，南宁便取代了桂林的地位，成为了广西的行政首府。以南宁为代表，尽管广西的工商业起步很早，但和隔壁广东不同的是，广西没有珠江这样的大河来连接内陆和沿海，也没有大禹岭路这样的传统商路，因此东南商贸中心的位置就一直是广州。而到了建国初期，1950年，广西全省生产总值是 9.4 亿元，而广东是 22.2 亿元，两者之间已然存在差距。但不久以后，广西就迎来了福音。1958年，广西取消了省的建制，成立了壮族自治区。从此，广西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当时，中央为了支持广西建设，在广西设立了三大工业区，它们分别是南宁的江南工业区、柳州的柳北工业区和桂林的瓦窑工业区。此举不仅奠定了广西的工业基础，也催生了一个巨型工业城市——柳州。没错，就是柳州螺蛳粉的那个柳州。60年代，柳州靠着汽车和钢铁行业，发展成为了一个有着35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而同时期，马鞍山只有21万人，大庆只有10万人。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贸易看广州，工业看柳州，就足以反映当时柳州在东南沿海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广西的交通建设也在轰轰烈烈地展开。1959年建成了通往西南地区的黔桂铁路，贵阳到柳州。1978年建成了通往中原地区的交流铁路，焦作到柳州。1980年建成了通往南部出海口的南纺铁路，南宁到防城港。到了1978年， 广西的 GDP 是77亿，而西南地区贵州的 GDP 是46亿，云南是69亿。再加上已有的工业基础以及南部的出海港口，可以说广西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家底。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浪潮，广西已经具备很多其他省份没有的先发优势。然而，我们现在说到广西，似乎并不会以它的经济为主要话题。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广西的发展势头突然就哑了火呢？改革开放之后，隔壁的广东，一边是港澳地区的近水楼台，另一边是珠江水系的庞大航运，然后再时不时从内陆吸引点劳动力来，发展简直日新月异。而广西则似乎还没有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缓过神来，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茫。在没有好好规划的情况下，广西一味地照抄广东的作业，想着让北部湾地区的北海市当作发展的龙头，通过着重发展北海这个出海口来带动整个广西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思路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当时关于北海的建设却走了偏锋。1984年，北海被我国中央列为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随后北海就和海南一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盖房运动。当时全国有400多家建筑公司进驻北海，142家甲级规划设计院来北海开了分院。到了1992年时，北海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原有人口的一半，这一度让北海成为跟深圳齐名的房地产热区。但也正是因为房地产的火热带来的虚假繁荣，让广西没能抓住时机，在北海集中引进和建设工业项目。而等到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北海这个广西寄以厚望的出海口竟然没能形成与之配套的工业体系。而与此同时，广西原本的工业重镇柳州，它的发展也陷入了停滞。隔壁广东的东莞佛山因为沿海各种工厂雨后春笋般的崛起，而广西为了发展南宁和北海却忽视了柳州，甚至还不断从柳州把工业搬到南宁。于是柳州这个内陆工业城市能拿到的项目就越来越少，工业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十年，总的来说，广西关于发展的新的探索没有成功，而原有的优势又没有守住。于是在失去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十年红利后，广西与东南沿海各省的差距就慢慢拉开了。进入90年代，我国为了促进大西南的发展，开始规划南宁至昆明的南昆铁路。一旦这条铁路建成通车，那广西与西南内陆省份的交通将大大增强，广西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大西南的新的出海通道。于是广西再次举全省之力开始建设同样在北部湾地区的防城港。防城港属于我国东南沿海少有的深水港，因此广西认为完全可以按照深圳的发展思路，将防城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大都市。而之前已经有了点基础的北海则因为走了歪路，就不在这次的建设之内了。但是广西却忽视了两点，第一，深圳有香港、广州可以辐射，第二，深圳旁边还有珠江。不过跟建设北海一样，建设防城港的这个思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广西在建设防城港的同时，却没能及时的建设南宁、柳州等地通往防城港和北海等北部湾地区的交通干道。而这就导致了广西常年以来只能依赖年货运能力最高只有660万吨的南防铁路来向北部湾地区输送货物。要知道，仅仅是在1990年，广东湛江港的年吞吐量就达到了1557万吨，而广州港则更是高达4163万吨。所以区区一条南方铁路根本承担不了广西的货运出海要求。但奇怪的是，广西1993年开通的首条高速公路却是从柳州到桂林的旅游高速，而南宁到北部湾地区的南北高速却是一直到了2000年才全线贯通，而这也大大延缓了北部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于是到了1998年， 连接云南和广西的交通大动脉南昆铁路建成通车时，防城港却还是个缺乏配套设施的小港口，而北海则不通铁路。因此，从西南地区过来的货物宁愿走南宁经梧州，然后到广东的公路，或者直接去珠江上游走水路，也不愿意从广西的北部湾地区出海。没办法，交通不便嘛。于是，在90年代的这十年里，广西尝试打造西南大通道的计划再次失败。而在广西的产业建设被落下的同时，它的劳动人口也在大量的流向隔壁的广东。1999年时，广东的 GDP 是9251亿，广西是1971亿，广东的经济体量已经接近了广西的五倍。2000年的1月1号，我国开始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而广西则是其中唯一一个沿海的省份。此时，广西仍然努力发展着，是要成为我国西南省份通往沿海的交通大通道。2008年，广东计划将低端产业链搬出珠三角，按理说，隔壁的广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而，广西此时竟然还没有建立起与广东直接对接的快速交通网。从南宁经梧州到广州的南吴公路，因为常年巨大的车流量被碾压得破烂不堪。而南宁到广东湛江的黎湛铁路，则是自1956年开通以来，用了50年都还没有进行电气化改造，只能通行慢车。而且南宁和广州之间还没有直达的铁路，一直到2014年，连接南宁和广州的南广铁路才得以通车。可以说，在两广之争胜负已定的情况下，广西一直专注于发展自己的西南大通道和面向东盟战略，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与广东的连接。咱们以西南大通道为例，如果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通过铁路经广西到广州，但这条铁路到柳州就止步了，因为广西的柳州和广东的梧州之间没有铁路连接。所以如果这些货物还要去广州的话，那要么北上经过桂林、衡阳，然后再拐个弯去广州，要么就是南下经过玉林、茂名，最后再到广州。而事实上，如果柳州到梧州的铁路能够修通，那货物去广州就能节省500多公里路程。那广西为何不修呢？当然是为了能够让货物都能够从自家北部湾地区的防城港或者北海出海喽。但问题是，连接南宁到北部湾地区的南防铁路，直到2018年初都还有近1/4没有实现电气化，只能用内燃机车拉货，平均速度只有44公里每小时。而且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吗？南防铁路的运力最高只有660万吨每年，这种速度慢、运力小的铁路怎么能给人家拉货吗？而等到广西终于想要在2020年修建柳州到梧州的铁路时，已经为时已晚了。其实，在我们分析一个省份为啥没有存在感时，从地理的角度去找原因是最简单的。因为无论是江西还是宁夏，他们或是因为地形的原因错过了交通建设的黄金时期，或是因为恶劣环境而无力发展。所以当我面对广西的发展滞缓时，我就很自然的会从地理因素上去找原因。你看，广西境内 40% 的土地都是山地，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少之又少，而一般来说，山多的地方经济都不是很好。但另一个问题是，福建也是沿海，福建也有很多山呢。福建的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80% 以上，是广西的两倍，而且福建离长三角和珠三角也都不算近。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福建的 GDP 也只有66亿元，和甘肃、云南是一个水平，而广西那时候是77亿。那么为何现在福建全省的 GDP 和人均 GDP 都能位于全国的前列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建抓住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次次机会，但广西却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一次次的与机会失之交臂。这其中固然有隔壁广东极化效应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广西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次次的迷茫、拖沓与不坚定。